启示录第五章第一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1年6月1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启示录第五章第一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611，历时一小时20分钟。非常感谢您那位弟兄，主祝福你我的弟兄。早上好朋友们，那很高兴今早有这荣幸，那或许应该说是极大的荣幸，又回到我们教会来，有这分别为圣的时间，来围绕着主的道进行伟大的敬拜和交通。那我相信经上有一处写着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又可以跟那我良善而宝贵的那位弟兄在一起了。那我在后面有点凉，是有点热，那我想我们有一些的扇子，那你可以占用手来扇，我们可以提供扇子，那只要你们能够提供动力，那就可以保持空气流通了。那我们这边有一大捆，那我想他们那里还有，那我看这些人正在用胳膊等等。我们想举行聚会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开这些将来会很热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就是为什么今早我们在这儿是要绕过那些的地方。那只有一样的东西能够做到，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非常高兴听到与教会有关的好的报告，这是如何的正在进步与主同行，以及是如何在属灵的恩赐中来恩待我们。那我真是非常的感谢神，因为你们有能让神来恩待你们的心，那相信他必保守你们行在那又直又窄的道路中间，使你们不偏左右。那我要感谢科尔文弟兄还有他的女儿，我相信是他们那么刚才上来这里所唱的那首的歌《天堂没有眼泪》，那真是太美，那我实在那非常欣赏那个。那正如几年前那位弟兄说到和我那样，那我也可以对科尔文弟兄这样说，那我们彼此认识已经几年了，那听到他唱那些的福音老歌，照着主的道路把孩子们抚养大，那这让我的心非常的兴奋，那知道神仍然拥有爱他和关心他的人，那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那从我回来之后，我听到许多人受洗归于这信心，我们为此非常的高兴。那我看见我的好朋友埃尔默加帕哈特弟兄在后面，那我想到他刚受洗归入这信心，那我实在为此而感谢神。那这该让我们在肯塔基的全体猎人们做好准备，只能打最低限额的猎物了，不是吗？那我记得我知道罗特尼正在后面的房间里听我讲，那如果他在后面的话，那查理正坐在我前面。那以前当我们下到那里时，孩子们都喜欢说那是松鼠，那如果他们能找到的话就多打一些，但我不得不告诉他们那是不对的。那现在差不多整群人都悔改归主了，那我猜我们就得搬去下一个县城，到那里去纠正他们去了。那的教会非常好的。那我跟其他传道人一样，那有时候我回头那看我所走过的路，而对那期的事儿感到惊奇。那如果你撒下了种子的话，那很多人熟悉美国的约尼阿普西德，那瑞典也有一个人被当作是那样的人，那他种花，他们说那就是为什么瑞典现在有那么多美丽的花的原因，那因为他们撒播花的种子，在任何地方他都能找到一块让种子生长的土地，他喜欢花，所以就到处撒下种子，那他走了，但花却活了下来，将离别抛在我们身后，岁月随逝而足迹犹存，或许是其他人的足迹， 航行在生命神圣的大海上。有一个时时被遗弃的弟兄，看见这事将会重新振作起来。那就是我们大家想要看到的，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些的事，那会让别人因我们所做的而受益。几天前在这城里，我坐下来跟我忠诚的朋友交谈，他是个内科医生，叫山马戴尔。他说：“你怎么样，比尔？”我说：“觉得非常的好，博士。”我说：“你呢？”他说：“有很多的病人，今天下午检查了15个。”我说：“那只要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的毛病，那就好。”我说：“你知道，当我们谈到了过去，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那我说：“乔博士，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们俩都50多岁了。”我说：“那是真的，比尔。”我说：“但这些年来，到现在大约有31年的施工了。那我一直都在保持我的心，为主的再来的那个时刻做好准备，所以什么时候来都不要紧。”他说：“那是真的。”我说：“最让我兴奋的事儿，就是为别人活。”他说：“那就是生命的本质，那是生命真实的原因，就是当你不是你能做什么，或为自己能成就什么，乃是你能为别人做什么，只要那就是你真正活着的时候。那如果刚好在我们中间有人从未那么做过，就是竭力为别人活，那你去试一下，看看当你不再为能为自己得到什么，而是在生命中能给别人什么时，有多少的生命要你负责。那你将发现它要比财富或所能想到的任何的东西都更加的蒙福，就是你能为别人做什么。那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担子，他将使别人的担子轻省一点。那除非你尝试过为别人做过什么事，否则你就不会知道其中的乐趣。那这个让我想起了31年为主所做的释放，那很快就要到了。那我猜每个人都会想起来，当他到了最后一场聚会，到了最后的时刻，那回头看以前所走过的路，那看看成就了什么，看看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事儿吗？那正如我刚才说的，你为别人做的才算数。那我经常想知道，当我到了人生道路的尽头时将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我想到了回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那看到不同的山岭，荆棘满布，磐石艰难的地方，那平稳运行，以及我在各种时候所做的，有朝一日要到我离去的时候，这些都要显露出来。那它也会那样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要肯定这一点。当那个时候来到时，那它都会显露的。那让我或引导我说一些我宁愿跑掉也不愿说的事。那他引导我说一些的事，那说出这个会使我的心都碎到了极点，但是我不得不说出我该说的。那我知道这录了音，那世人将听到它，但是我为了一个原因离开了这个事工。我很难过，我不得不因此而离开。或许你们许多人听过了，那我正要关闭我的办公室等等，离开事工场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主要引导我去哪里，那我无法控制。那不管他要我去做的是什么，但是我在想，在人生道路的尽头时， 我必须要去哪里。我一生的旅程中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我从内心里为此而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我想作为人又处在软弱之中等等，会导致一个人做一些事儿，或说一些的话，甚至行一些在其他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去行的事。那作为人的软弱，我们会有那些的时候的。但是那如果在我心里有什么事儿是要做的，就是要在这个旅程的尽头听见我们主耶稣说这样的话，他说做得好，我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许多次我说过，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喜欢听主说到我这里来，但我的确盼望听见主说做得好。那我听不到在写圣经的那个时代那个说到我这里来的原本的声音，但我的确盼望听见主说做得好。如果有什么事儿是我一直想要成为的，是我心里盼望要成为的，就是作为我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仆人。我要我的见证清洁清洗，那是我站稳，让我在一切的错误中仍然能全心的爱他。那今早我要全心这么做。那因为这个是我不得不说我要离开这个事工了，是因为人们中间有一件事儿兴起了，那使我这么做的，那就是我从一个传道人或弟兄的等级中被提出来，被称为耶稣基督。那这样做，那会给我盖上一个敌基督的烙印。那在我作为一个敌基督要离开神而遇见神之前，我要作为一个知难而退者来遇见他。那几年前我听到了这事，当时我以为那只是个笑话。那我遇见两个弟兄，我没有看到他们任何一个在今早的聚会中，那在一次钓鱼的旅行中，那遇见两三个弟兄，他们靠近我说出了这样的话题：王兰弟兄，你不是受膏的弥赛亚基督吧？我搂着他们俩那所有的弟兄的脖子，我说弟兄们，我尽最大努力做基督一个真正的仆人，我不愿你们说那样的话。那如果还一直这样议论我，我将以一个清洁的良心离开施工厂。你们那么做，而是我离开施工厂的人要为那个期间我本来可以解救的每个灵魂负责。瞧，那我以为那就完事儿了。那我听到了几次，但不是那样的。那天在加拿大，一位弟兄给我看他带在口袋里的一张小票一样的东西，上面说威廉·伯拉罕是我们的主，奉威廉·伯拉罕的名受洗，一个宝贵的。如果那是敌人，如果那是我的敌人，我会知道那只是个玩笑。但一个宝贵可爱的弟兄上来承认他的罪和过错，说他相信我是耶稣基督。那我家里有几封信，那还有从芝加哥的不同地方来的电话，问我是不是相信那个教条。那我最近几天收到了寄来的各种各样的信，从不同地方打来的电话，说我是基督。弟兄们，那是魔鬼的一个可怕、羞耻、不敬虔的谎言，看到吗？我是你们的弟兄。那这个会把任何人都赶出施工场的，那会使任何爱基督的人逃避这件事。那不久前我去主面前，大约一年前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那后来我又去到主的面前，他把我指向经文，当约翰出来讲道的时候， 那么他们太多年没有先知在地上了，那知道让他们心里都稀奇，因为可能约翰是弥赛亚。那于是我约翰他们去问他，他说他不是。那你们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里读到，所以那这个有点平息下来了，我就任凭他那样去了。但当到这样的地步时，我知道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事了。我这么说，异象和在河边显现的主的天使，如果这是我给教会给世人最后的信息或最后的话，那就是那些关乎主的天使的事都是真实的。许多时候如果人们称我是个先知，那我保持沉默，因为英语新约中的先知只是一个传道人，一个说语言的预先说出道的人等等，那我能够忍受那点，因为你只要忍一忍就可以了。但当到了称为受膏的基督什么的事，那对我来说就太过分了，所以无法容忍那个。那所以大概我来到那离开加拿大的聚会后，我在那里的爱斯基摩人或印第安人中也发现了那个，就已经传到了他们中间了。那这使我心力憔悴了，我已经计划很久的打猎旅行我都无法继续了，我害怕一场打猎的事故，那么明白我的意思，那我太不安了，比我现在站在这里还糟糕，不再无法容忍了。想到我31年的事工落入了魔鬼的污水沟里，那当我离世时，那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那绝对就是他的真的面目，我所有的影响力都加到了人的身上，你看到我去到哪里了吗？我就成了一个敌基督，我绝不能够容忍那个，我想我宁愿死在树林子里，就像枪走火或什么的，我也不愿意。那我看到后来我想到了我的小约瑟等等需要被人抚养，那我没心思打猎了，于是我就离开树林回家了。那我心力憔悴了大约8到10天，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想我简直失去理智了。那我便求大家都离开我别管我，因为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紧张不安，几乎被撕成了碎片。我纳闷，如果那是我的某个敌人，那都没关系，那我只会对着笑笑，那继续前进。但这却是我宝贵的弟兄姐妹，让我受伤害的就是这个。我说主啊，这事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必须要走开，将它交在你手里，我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那几个晚上前，那为肯定这一点，主临到了我，我看见一些宝贵的弟兄，他们在喂养一条蛇，是黄黑斑纹的。他一路告诉我，他说这东西咬在我的腿上，但血是如此的浓，那对我没有影响。我往下看，那是我以前被咬的地方。我迅速调转枪射击这东西，打中了这东西的中间部分。那一位弟兄说，我调转枪要打掉他的头，他说不要那么做，只要捡起放在你身旁的棍子。那当我转过身来捡棍子时，他钻进了水里，一个小水坑里。我说瞧，现在他再也不能伤人了，因为我相信弟兄，那弟兄们晓得发生了什么。我说他受了致命的伤，会死的。那我问了很多在这教会里，那在我们教会的，那跟我和那位弟兄一起的许多的会众，那就是那些带着同样问题到我这里来的人。弟兄们姐妹们，我岂不是在你们面前竭力做基督的真正仆人吗？我岂不是竭力做你们的弟兄吗？那不管他在哪里，那是一个灵落在那些宝贵的人们身上。许多人那样问我，但那是一个灵。我今天希望都受了致死的伤，那很快就会死掉了，那这样我就能够重返事工厂。我请你们每个人为我祷告，直到那时。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正在卖房子，我真是无法容忍了，我团团乱转，我都快完全疯了。我请你们为我祷告。那记住，如果你们依然相信我，如果你们依然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记住，那是一个错谬，那是虚假的。主如此说。 那是错的，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我是你们的弟兄，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我的身体在颤抖，我的双手都拧在了一块，我的脚趾在我的鞋子里都僵硬。哦，神啊，请你怜悯，说我做了什么该受这个呢？主，我祈求你怜悯我和所有的人，在那边那些宝贵可爱的人里，主啊，愿他们看到自己的错误和他们所做的，使他们的弟兄的心都碎了。不但是他们的弟兄，还有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赦免我们的错误，主啊，让基督圣洁的血把我们所有的人吸引到一起。主啊，福灾爱主圣徒彼此以爱接连和睦相处。神的愿的逼近我们弟兄姐妹的敌人受到致死的伤，再也活不了了，愿他完全的死掉。主啊，父啊，当你这样做时，我就会再返回到施工场，但在那个时候之前，主啊，我是你心碎的仆人，在等候着，等候着，就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主啊，我眼泪哭泣劝说努力试过，你知道我的心，要在它发展到这个程度前阻止的，但是远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父啊，从这讲台上，在这里我一直传讲了这么多年，我将它交托在你的手里。那父啊，你是以你自己属神的方式来看待这事的，当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结了，你的仆人被返回来，在那个时候之前，我要等候听到从你而来的话。主，现在请祝福我们，今天赐给我们一场伟大的聚会，因为我们不是为这事才聚集在一起的，只是要在世人面前公开的澄清。父啊，使他们知道我爱你，相信你，为你站稳。我想要，如果我必须走，主啊，就让我带着一颗清洁的心和一个真正的记录走，就是我相信你，信靠你，求你应允，我要赞美你，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直到将来所有的时代，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经文当中，让我们翻开圣经，那翻到那，如果那位弟兄不介意，我想今早继续讲几分钟，那可能会是件好事。那再也不要让我在你们任何人中间听到这事儿，只要祷告把他赶出去，在那隔离，行？那我们，我52岁了，但我想，或许神存留我还剩下一些生命，我要为基督用尽我的每一点时间。那记住，那我就要离开，因为我被逼得这么做的。那在启示录里，那天我们结束了第四章，那当时我们在查考，那我相信是启示录第四章在这章的最后一节。那有多少人喜欢启示录？太好了。那我相信我们是在第五章停下来，是吧？那我们结束了第四章四个活物，那现在让我们来就近这道，那忘掉那些过去的事。父神的，现在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紧张，到我们来就近你的道，忘记过去，朝着上头呼召的标杆直跑。从上头来的时空呼召，就是要做基督的仆人。今早请赐下你的道，喂养我们饥渴的魂，主，因为我们渴望等候圣灵的宝贵的恩膏。主啊，请来到我们中间，赦免我们的罪恶和过犯，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讲了教会时代，最后的七个教会时代。那我相信有一些人那正好把这些教会时代写成书。那接着我们讲到了启示录第四章，那这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启示 在拉丁文里被叫做 apocalypse， 那意思是揭开，把帕子揭开，显露，去暴露，那带出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是大卫的根和后裔。那在第四章我们发现，在约翰看到了教会时代之后，他被提到了天上。那现在讲一点的背景，然后我们就，那或许最好先读一下第五章的几节的经文，然后我们再开始讲背景。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被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的？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呢，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这是头七节。那在启示录第三章，我们发现教会时代结束了，结束于老底嘉教会，那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时代。接着我们发现此后约翰立即在灵里被提到了天上，他看见了过去的事、将来的事和已经发生的事。那我们发现教会不再出现了，直到启示录第十九章，那时他才与主返回来，是被宝血荣耀的洗净。那在最后这个引述中作为一个背景，那为了明白约翰现在是在哪里，我们在最后的信息中发现，那昨天我在简短的查阅我讲过了上下文，约翰被提到天上看见了那些事。我在那里注意到主给了我一个启示，那你知道耶稣复活后许多的门徒与他同在，一些门徒说，这个靠在你胸膛上的约翰会怎么样？耶稣转过身来说，他若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那从那里就出来了一个教义，那看到这种东西有多么容易开始，那出来了一个教义说约翰不会死直到他看见耶稣回来或第二次到来。圣经说从那里就出来了一个教义，然而耶稣从未那样说，他说他若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我们发现约翰被提到了天上，从那个时候起一直看到了主再来的时候，那仿佛他在那里看见了这一切发生。约翰自己并没有活到，那从被流放的巴摩岛回来之后，他活到了九十多岁，那自然死亡，那使徒中唯一自然死亡的人。那这里有非常明显的一点，那我要我想他们已经把黑板摘下来。那在我们讲这件重大的事之前，我想强调一下的，这真是荣耀，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章。那接下来的一章就开始打开这些的印。我必须从那里跳出来，那去到圣经中不同的地方，才能在这些印被打开的时候明白他们。他们的奥秘是什么？他们真是荣耀，真是富有属灵的维他命。那我们看到，那我想让你们注意的一件伟大而显著的事，就是第四章最后部分的活物， 约翰看见他们看守着那约柜，你们记得他们就像以色列人在行军中是固定的，那他们有那活物，有一个脸，我们发现这些的活物不是天使也不是人，他们是基路伯。我们在旧约里发现他们跟约柜在一起，我们在新约里也发现了他们，那后来我们又在主的再来里发现了他们，基路伯守卫神座，没有人能接近的神座，那除非那里有一个赎罪祭给那个人。圣所只有一条路，就是当他见了血的时候他变成了神座，但当血被拿去以后他就成了审判座。哦，没有人能忍受神的审判，我们能仰望的唯一的东西是怜悯，不是审判，不是公义，我们不能够接近神的公义，因着神的公义他必须持守自己的道，但如果持守他的道，那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谁想要公义呢？我可不要公义，我呼求怜悯。哦，让神的怜悯神座溅满了血，但必有一个洁净圣所的时刻，只要血不在座位上了，它就成了审判台。那现在我们正接近那个时刻，在这个时代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洁净的神座，审判就要临到地上。瞧，只要血在那里，神就不能毁灭地，只要血在那里，在神面前就没有人是罪人，每个人都是对的，因为有一个给所有人的赎罪祭。但如果你不接受那个赎罪祭并进入他面前，那你就是一个罪人，你就越过了那个怜悯，你已经审判了你自己。趁着现在有怜悯，那当圣所洁净的时候来到，血离开身座时，神的愤怒就会降临在地上。哦，神的怜悯我们，使我们在那日不会发现自己没有了神的怜悯。那我们在那里看见，那我要尽力使得属灵化，会用手给你们画出来。那有四个角以色列人是怎么扎营的？那他们把约柜放在中央，帐篷四面是以色列的三个支派，那三个四就是十二四个三就是十二，每三个支派有一个首领，支派的每个首领，那其中一个是流便支派，他总是扎营在南面，他是人的头。那以法莲支派同三个支派在西面，他是牛犊。那东面是犹大支派，也就是狮子。那北面是但支派，就是鹰。那注意，那你们记得他们，你们所有的人都记得很清楚，那我们是怎么把他们画出来的？鹰、牛犊、人和狮子。你注意，犹大支派守卫着东门，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要从东方的天空降临，经过这个门进去，他从犹大支派的东门而来，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我们发现在今早我们要讲的信息中，他仍然宣称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真正开始于大卫的根，大卫是王，永远是，千禧年里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永世的君王，必不断人坐大卫的宝座。哈利路亚，必不断人坐大卫的宝座，神那样应许了，说必不断人坐大卫的宝座，一个也不会。那你说今天怎么样的？那些犹太人的事实在哪里呢？他仍然有后裔，按肉体说基督就是他的儿子，有一位坐在那里，大卫家必不断人坐宝座，是的， 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就是从这支派出来的。那我们发现他们是守卫施恩座的，他们看守着施恩座，任何东西都到不了他那里，他要先越过众支派才能到达施恩座。每个人都愿意献出生命，营中的每个以色列人都宁死，也不会让任何的东西进入那营里，拿走那个施恩座。我们发现这是旧约的秩序，在新约的秩序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事儿，就是施恩座也被守卫着。哦，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施恩座仍然被守卫着，仍然有守卫。我们发现那些的守卫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守卫着使徒行传，圣灵在使徒们中间行事的传记，就是新约的使徒行传，那福音书的四个作者马太、路加、马可、约翰都守卫着那个施恩座，表明的是神，是圣灵。今天每节经文，马太、路加、马可、约翰，他们每个人都支持主耶稣基督的真正福音和圣灵所行的事。那当我们超越了那个，那就不是圣经，那圣经支持着真正的信心。那像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所发现，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今天他们采用了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没有经文支持这个，没有根基，没有任何的东西守备那个，没有一样的东西。你说马太福音说了，马太福音守备道，马太福音1章18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一切的事成就。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么圣灵和父神就是同一位了，不然耶稣就有两个父亲了。瞧，所以你们看，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神与我们同在，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父子圣灵一个名字，就是耶稣基督守卫着那扇门。反对错没有？几天前在芝加哥，在芝加哥传道人协会面前，大芝加哥地区，那我知道那晚上圣灵叫我起来，告诉我说，站在窗边有一群传道人，他们正在为你准备早餐会，要谨慎，他们想要借此来攻击你。我说谢谢你主，那指示我那地方是在哪里。我就告诉几个传道人，卡尔森弟兄和汤米希克斯弟兄，那事情将会怎么样。我说你们预定的地方不会是那个地方，我们会在另一个地方。说出了米勒博士会怎么做，一个黑人会怎么进来，这样坐下和所有的一切。今天早上他们说，我儿子对我说，他说爸爸，你去那儿跟他们争吵吗？我说我不是去争吵的，我过去带着圣灵的恩膏和神的道，他会守卫那个施恩座，只要他在那里。所以我们到了那儿，在他们还没有机会问一件事之前，圣灵对我说，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我说我知道为什么你们在这里。我说希克斯弟兄，你和基督徒商人会的头卡尔森弟兄，我说一切岂不都照着前天圣灵告诉我的，你们得不到那个房间，你们会在这里吗？他们那天早上得到了。我说像每个人所处的位置都是完全照着圣灵所说的。我说你们想要刁难我的事，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当我们圣灵开始那样拿起神的道，揭开的讲解的，所有那些三位一体论的传道人坐在那里，那走下桌子彼此握手，眼泪沿着脸颊流下来。我知道他们有72个人要来这会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施恩座被守卫着，瞧，圣灵守卫着施恩座，我们必须原原本本的持守它，让神的道 那些伟大的使者坐在那里，马太、路加、马可、约翰支持新约的每一个举动。那正是我在今早信息的第一部分所说的，让我们持守有福音守备的信息的事。行，让他待在福音守备的地方。那我们在那里发现他们在旧约守备着神的施恩座。那在这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也都守备着，甚至犹大支派的狮子舍去自己的生命守卫那施恩座，他自己的血洒在施恩座上，今早的站在那里。这位伟大的征服者有一天要从东方降临，我们必看见的。那我们快点看一下，那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洗礼的侍奉。这七印封筵的书是什么？哦，何等伟大的事，你们注意到没有，在这里说书卷的背面有七印，那是一些哦，愿神现在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勇气。那可能迟早我会把它讲给你们听的。讲，这没有写在道中，它被封在道的背面，书卷被这七印封住了，书卷的全部奥秘都被封在这七印中。这是整本启示录中最伟大的一章。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那里面写着字，那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正在读的，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圣经的外面，圣经根本没有说的，特别七印封在这里，神的奥秘。那它是什么？那注意，一个印代表一件完工的产品，一个已经被检测被证实然后被盖上了印的东西。在哪里？我们因受圣灵的印记现在有了得救的凭据，那是我们得救的凭据。那让我们回头来看一下，那我把一些经文记在这里了，那是有几节的经文，那我们有时间都看。那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来看一会儿，读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这样你们就能明白真正的意思。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记住约翰把这信送达以弗所人，给以弗所教会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那些人就是保罗讲道带领长大和用福音所养育的人。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是已经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怎么进入基督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现在想一想，他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恩典福气，因为我们作为信徒选民蒙召的人在基督耶稣里聚在一起被分别出来，他用自己的圣灵把我们印在里面，现在向我们启示未来将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那么就要讲到七印了。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意思简直太美了，让我们继续来读一会儿。那我想往下读，特别是12节13还有14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信他以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信了以后，哦，我的浸信会的弟兄，你怎么能说呢？不是这样的呢。你说你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经上说信他以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注意，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接着我们发现，印的意思是一件由神完成了的事情，他已经解决了。每个基督徒都从一开始就受了这个应许的印记，因为在创世以前我们就被预定得着儿子的名分。在创世以前，哦，何等的盼望，那是我们稳固确实的安息，锚住不再到处摇摆不定，而是锚在基督的魂里，一个确实的盼望。在创世以前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哦，太奇妙了，我爱那个由神完成的工作。让我给你们引述另一节的经文，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从起初一路下来，神在他无限的思想里预先看见他的教会，预定他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时代的末了要赐给他们永生。何等美丽的事。那位弟兄，这真使我觉得好多了，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儿子的名分。那当我们继续讲事情，注意，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完工的，那我们是被预定要跟羔羊在一起的。圣灵是我们的印，凭据的意思是还有更多的要来。我们现在只有他的凭据，凭据只是预付定金。哦，这太美了，持有他，获得他，锚住他的预付定金，这样就没有别的人能够动他。他是我们得儿子名分的凭据。阿们。圣灵现在是神在我们心里印的凭据，儿子的名分在人生道路的尽头等候着我们，神的儿女。那我们快点翻到另一节的经文，我记在另一页上，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那我想得太美了。那昨天查考时，那我在这里写下了几节我想要参考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哦，你们看到了吗？保罗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切都在叹息。看看那些树是如何挣扎的，看看那些花是如何为生命挣扎，只是因为霜冻要使它们凋谢。看看那些树是如何的挣扎，要伸出枝子来向神歌唱荣耀。瞧，一切所有的自然界，所有的动物，所有的鸟，它如何迅速的飞离敌人离开，一切都在叹息。就是我们自己，保罗说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但现在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直到现在我们才得着基业的凭据。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了 神活着的证据，我们有了神与我们同在的证据，我们有了神不丢弃我们的证据，我们是他的，他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那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现在是神圣灵居住的帐篷，呼叫阿爸父，没有任何东西能把那个夺去，我们锚定在基督里了。那些的树没有这个，自然界也没有这个，但我们仍然与他们一同的叹息，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领受儿子名分的丰盛，但我们有了他的凭据，我们从世界上的事儿中被拣出来，现在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哦，那当我们想到这个，想一想，我们有了凭据，我们的灵在为丰盛的儿子的名分叹息。但现在我们有了他的凭据，当我们领受圣灵时，他是我们完全的儿子的名分，那或者说是完整救恩的凭据。哦，太美了，我真爱这个。好的，我们正等候完全的儿子的名分，这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要从我们现在这个讨厌的受造物被改变，我们就要有一个身体与着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要像他。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在他的样式中显现，我们要有一个身体与着自己得了荣耀的身体相似，今生一切的试验和挣扎都要消失在薄雾中，吹散，再也不存在了。现在我们在里面叹息的这些属地的帐篷，我们正等候那个凭据，等候救恩的凭据丰丰富富的来到。但现在在这些尘土的帐篷中，我们有一样的东西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复活到了这个程度。阿们。凭据是什么？是持有他的定金到极地球，那是凭据。那从前我们爱世界上的事儿，从前我们犯罪所做的都是世界上的事，不关心神，我们与的是局外人，没有神，没有基督，活在世界上。现在神差遣他的圣灵，借此我们被举起来，脱离了那些的事。现在我们有凭据，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阿们。在这里我想竭力表明这一点，这是普通罪人所奔跑的地方，就在这底下。那基督徒上到了比这更高一点的地方，超越了这一切的东西，那是他得救的凭据。那你可能知道异象能给你带来什么，那愿神帮助我，他是我的审判官，我不想再有任何的异象，那如果有我也只会自己守着，因为我看到了他所做的。那人们还没有为这样的一个事工做好准备，所以你值得由得去。那行，那回到这里，那如果我再去事工厂，我将是一个传福音的。那回到这里，那在这上面，你上到了天上，你活在上面的领域里，你超越了人所能思想的任何的东西，超越了那些的东西，他领你进入那些的空间。但你瞧，现在我们借着圣灵有了基业的凭据，因为我们被举起来，脱离了世界上的事儿。虽然我们与世人还在一同往前走，但我们超越了世界。哦，那位弟兄，愿神怜悯应允永生神的教会。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以为教会一个漂亮的教会，我们想要跟世界上的事儿比较，我们想要有一个比他们更好的篮球队，我们得有一个更好的房子，我们得有一个更好的掷骰子的游戏，我们得有一个更好的这个那个或等等。我们怎么能跟世界的魅力和闪光来比较呢？我们不是福音，不是一个闪光，而是发光。闪光和发光是有差别的。瞧，我们只是在到处走，正如我所说的，把玉器的尸体从一个停尸房搬到另一个，像那样的改变会员等等，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想让它成为闪光又大又好的尖塔，又大又好的地方，我们都比卫理公会更好，或比浸信会更好，我们都想要跟天主教相比，我们有掷骰子游戏啊，晚会啊，晚宴的娱乐等等各样的东西，这个教会绝不能跟世界比较。 你和你教会的娱乐怎么能跟共济会会所和那些会娱乐的任何一个相比较呢？那是他们的地盘，不要试图去了他们的地盘，但我们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有耶稣。如果他们想要东西，就让他们过来这里，在基督里我们有耶稣，他们没有，他们没有耶稣，就让他们过来这里。当我们去了那里时，我们就离开了基督的地盘。不要试图闪光，要发光，你不能发光，你得让他借着你发光。小小萤火虫它发光不是因为它想发光，它的确发光，因为它里面有东西在它里面发光，那不是由于它自己，它里面有个东西借着它发光。像是圣灵也是一样的，我们用不着受欢迎，与众不同是另外的任何的东西，只要放松，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让神通过你活出来，那个会被福音发光的。行，不闪光，闪烁，那猴子喜欢那样的东西，任何闪光的东西等等。那你知道猴子总是喜欢闪光的东西，那发光是圣灵温和醇香的甜美。我们正在等候那个复活，那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们明白我说凭据的意思，请说阿们。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被提了起来。我们被提了起来，不是凭自己，而是被提起来脱离世界上的事儿，让我们爱每个人。神爱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查看自己的生命，看到那是圣灵，因为我们再也不在乎世界上的事儿了。行，就是这样。只要你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就还没有在你里边。行，只要你超越了那个，你就知道你有了基业。行，你走在通往完全得赎的路上。那个不会来那里敲，直到我们必须先看到耶稣，他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身体与他的身体相似，我们就会像他一样。是的。那我们看到有一些失落的东西，因为圣经这么说的，那在书卷这里，那救赎了我们。我们是从什么得赎的？我必定是失落了某个东西，在你能得赎之前，必须得有一个把我们赎回来的东西。我们拥有的一切的基业都被赎回来了。曾经一个时候，我们必定有一样的东西是我们现在所没有的，好像这只的羔羊来救赎。瞧，我们一定是失落了什么东西。那注意，我们失落了什么？瞧，亚当被赐予拥有永生，只要他吃那些树上的果子，他就有永生。那我们又注意到亚当是他承受了地球，他是个管理地球的业余的神，地球是他的，万物都交在他手里，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给他们起名字，那叫他们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确实是神的一个儿子。那在堕落中，亚当丧失了那个所有权证书，他丧失给了撒旦，撒旦拿了所有权证书，亚当他非常的懒散，他没有赎回他的权利，因为他无法赎回他的权利。但是撒旦他没有合法的拥有这地，但他却占有了这地，他成了这地上的神。圣经这么说的，他占有了这地，不是因为他真的正当的得到，但他占有了这地，你明白了吗？撒旦占有了这地，他把这个握在了手里，死亡在了手里，地球在了手里，世界在了手里，列国属于他，他管辖控制全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撒旦控制着。他感谢神，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就是这样。那我不是教会，那撒旦没有控制教会，他只是控制世界。撒旦说他们是他的，他是世界的神，耶稣说的是，他现在也是，他是这世界的神，蒙蔽了世人的眼睛，这地上的神，耶稣是天上的神。撒旦现在是非法的拥有这个，亚当不拥有这个，他丧失了，亚当丧失了这个所有权证书和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永生和地球的继承权。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行，我们现在还没拥有它。行，这世界不是给亚当和他的后裔的，亚当的后裔绝对失去了一切，他不属于亚当的后裔了。 不管我们试图如何美化这个世界，试图如何建造美好的家园等等，他仍然不属于亚当的子孙。不，先生，他不归亚当的子孙。不，先生，因为撒旦把他锁住了，上了枷锁，掌握住了他。是的，因为亚当丧失了他。哦，天哪！是的，有太多的事可以说了。我现在真不想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我们还得给人施洗。好的，撒旦占有的，但那是非法的得到的。撒旦持有的，当正当的所有者失去他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赎回的，就是借着一个至亲者，是唯一能正当赎回他的人。当然，那我们从童贞女所生的耶稣基督身上有了这个至亲者。那我想在这里说一件事，我们想回顾的第一件事是，如果我们回到旧约，那我相信我写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呢？利未记25章，在利未记25章23到24节，那你们正在记的人可以找到救赎的律法。要赎回任何的东西，那当然，当神借着约书亚分给以色列人地业时，每个支派每个人都分得了一块地，他的儿女继承了他的财产。那如果这个人贫穷了，失去的东西归给了另一个人，那这个唯一能赎回他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个至亲者，但他最终必须得回来。那这人只是占有一段的时间，他必须回到他原主人的手里边。是的，他必须回到原主人那里。如果他们是在犹大支派以外，那如果他在那里这块地分给了他父亲，那地要给他，或某个至亲者可以来接受这地。但现在没有其他的人能够正当的让他们可以占有的，他们可以占有他的产权，他们可以占有产权直到债务还清了。但当合适的人出现，那这个人，那比如说如果我拥有一份的地产，我失去了他，我把它卖给了那辈弟兄，他是属于犹大的另一个支派，或许卖给了一个外人，他正当的得到了这个财产，他得到了，他可以来这里来耕种，从中得到收成等等。但其实他只是持有产权，他不能拥有它，那是以色列人的律法。那你们读一下，那读一读在利未记25章读一下，就会看到他们不可能合法的拥有它，他只是持有它。那像比如我儿子想要，那在后面的别人想要拿我的啊来买这块地，那如果这个外人或那位弟兄或其他人占有这块地，那持有他的产权，如果这是我最接近的至亲，是我的血亲，他就再也不能够持有他了。谢谢先生，当那个价钱付清的时候，他必须得交出来。谢谢先生，比如说他付给了他$25,000得到了这块地，那比如说呢，托尼弟兄过来说，那位弟兄，我要买伯纳弟兄的地业，那他不能买。那位弟兄会说，郭先生，我不想卖。哦，你要卖多少钱？$25,000。那我给你$35,000，我会给你多少多少，我不在乎你要给我多少，我不想卖，我要留着。但彼得保罗可以走过来说，我要我爸爸的财产，这是$25,000，他就必须得把这地业来还给他。是的，因为那是律法。哦，哈利路亚。那我希望你们基督徒都明白了，我们是地上的盐，神把这个赐给了他的儿子们，他赐给我们权力管辖所有的自然界，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一切生命。但是我们的祖宗亚当把他丢失给撒旦了，他回到哪里了？正当的所有者，创造在了神那里。阿们。难怪约翰说的大哭，因为他找不到一个配赎回他的人，这人必须得配。约翰说，没有一个人能拿书卷观看的或揭开那些印，我就大哭。他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没有人，地底下没有人，到处都没有人，没有人。他从未提到天使。那记住，这地没有交给天使，可是人的基业。加百列配肯定的，别的天使也配，米迦勒他可能也配，那不像，那他可能配错这事儿，但没有一个人配。行，约翰大哭。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不配，不是这样的，这人在圣灵的影响下，他不可能犯那样的一个错误。但是他那不但他不配，他发现没有任何人配。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一位长老 或大力的天使走了上来，说不要哭。犹大支派的狮子，阿们，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阿们，换句话说，他征服了，他配拿书卷。阿们，那记住，约翰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看见的，为什么？他坐在那里的宝座上，在神的宝座上，他的圣所里面。约翰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看见的，于是约翰期待看见狮子上来，但他却看见了羔羊。就是这样，弟兄们，借着温柔，借着甜美，借着圣灵，我们得胜了。不是某个大有能力的知识的巨人，而是那能谦卑自己的人才是得胜的人。那被踢来踢去却仍然是基督的仆人的才是得胜者。约翰说他已经得胜，他配拿书卷，揭开其中的那些印。我们过一会儿会发现，可能不是经典的这些印掌管着什么，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来谈一谈救赎。在这个人能救赎之前，那首先他必须得配，他必须是合适的那种人。所以当耶稣基督被从真理所生时，这点就成就了。因为他是神，他是神自己成了一个人，他是神在人的肉身中，他必须得配。耶稣基督纯洁的血使得配得。我们发现，如果你想查考有关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那如果你们把经文记起来的话，他必须得配，他配，因为他披戴上了人的样式，他成了人，神成了我们的至亲者。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美丽的一幕，是耶和华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了一个配的人。阿们，他得胜了。神披戴上了人肉身的样式，他来到地上，降生成为一个小婴孩，行走在我们中间，借着圣洁的血，他得胜了。那在旧约，一个人要如何宣告他自己的财产，他怎么做呢？他带一个长老，十个长老到城门口，介绍他要做什么，要赎回他失落的，表明他是谁，给出见证。那我们在路德、至亲者和巴斯身上看到这个美丽的故事，因为我写了一点笔记，那这样就不会忘了。那今早太紧张了，那我们不久前讲过这个。我要你们注意这个安息的三个阶段，那我要你们注意教会的安息，完全是一回事。那注意，首先我们发现，那正如我们讲过的那篇道，至亲救赎者，神成了肉身为了成为救赎者。他在第五章这里是那一位，那在第五章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看的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呢，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的书卷，揭开了七印。他是这一位，他是我们正在仰望的。那注意，那路德啊，拿俄米、波阿斯是一个完美的图画。拿米在饥荒的时候离开了教会，那离开了他的国家，去到了摩押地，住在那里寄居。他失去了一切所有的，他离开的时候，那他们在那边时，他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留下产业归给了别人。那后来我们来，那他回来的时候带着年轻美貌的摩押寡妇回来了。当波阿斯看见这个寡妇，那他是基督的预表，他爱上了路德，他爱路德，所以他必须赎回。他能得到路德做妻子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赎回他兄弟以利米勒所失去的。于是他问他的另一个兄弟愿不愿意赎，一个比他更亲近的人。那这人不能赎，于是他下去为神的律法，那做了一个完美的典范。他去了城门口，脱下鞋子，说今天大家当知道，我已经赎回了拿俄米所有的一切，凡他所有的，凡是我兄弟以利米勒失去的，现在我是最亲的至亲者，我是那个能赎他的人，我来认领他。如果这里有任何人能说明一个理由，或任何人比我更亲近，那就让大家知道， 那每个人都闭口不言，于是他脱下鞋子扔掉，作为一个见证，我已经赎回了我兄弟以利米勒所有的一切。为什么？他是一个至亲者，他是至亲救赎者。哦，那真是太美了，如此美丽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段时间路德在安息等着看事情结果如何。这时波阿斯回来了，没有人做见证反对这个。波阿斯回来赎了拿阿米，并娶了美貌的摩押女子路德，他们结了婚，靠这份的产业生活。何等美丽的故事。那是路德的三个站点。路德路德决定，他决定他要不要做出决定回到家乡。那就像教会一样，路德侍奉，他出去捡麦穗，路德安息，那是路德教会现在所做的。路德得到赏赐，下一件要发生的事就是教会的赏赐。那不能，那没有时间，因为你们有洗礼的侍奉。那现在是11点过一刻了，那或许下个星期天或将来某星期天我们要拿起这个，那若主愿意的话。那我想在这里记一下这个，那指出这七角和七眼，那七印七个事工，教会的七位使者，七星七好好好，那这里把整件的事都连在了一起。薛利先生必须得配，所以耶稣他配，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享受一切救赎的福气。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男儿女人回到神的儿女，完全的千禧年要开始。多美丽的事儿！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呢？有谁能够做这事呢？于是长老说，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他配，他已经得胜，他拿了书卷，展开书卷，揭开其中的那些印。约翰从未说出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讲到的七印在整本圣经中被揭开时，注意发生了什么。就在我们现在要讲的这本七印封言的书中，掌管着神一切救赎福气的全部的奥秘。记住，他是羔羊，他是唯一能救赎这个的。记住，书卷的背面被封严了，不是写在里面，背面被封严了，没有写在里面。他是唯一能打开书卷，展开书卷或揭开那些印的，他是唯一能做这事的。那至于的是什么，那人们可能在这里为此而争论不休，但只有他才有神圣的权利来讲解的。但背面没有人能做这事，他属于耶稣，单单属于他，他是那位能把那七个奥秘揭开的那位。注意这里每一点都是关于救赎，教会怎么被救赎啊？什么将是被赎的。哦，我们当全心的爱他，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某个作者正在写一个故事，那在我结束把聚会交给那位弟兄前，你们喜欢启示录吗？哦，我真是爱他。那我们今早只讲了三节的经文，但我们以后会接着讲的。那注意，我们只一个作者正在写一本啊，关于年轻姑娘想要寻找神的书。许多时候我们寻求神，我们寻找神，那如果神到处都是，那如果他有一个大宝座安设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每个人都会相信神。如果神坐在这里什么地方的大宝座上，说他坐在某个城里，他在这里，这是神，你们去那里，那他能这样转变，哦，那每个人都会相信的，那就不需要信心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信心了。行，那就会是那样的，那会是在千禧年里。但现在神正在呼召，竭力找到那些人，那看起来神秘黑暗，你不知道怎么做，但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那就是这个的原因。你明白吗，二伯弟兄？行，如果神坐在一个宝座上，你说那神在这里的住在某个地方，那我下去那里说亲爱的先生神的你会这么做吗？是的，我会这么做。那事就这样成了。行，那当然那是神，那我们能明白那个，就不需要信心了。但你肯定时信心就没有用了。如果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会怎么样呢？如果每个人都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会怎么样呢？那我们就再也不需要任何信心了，根本就不需要信心了。信心是我们得救凭的就是信心，那就是必须有一些人不同意的原因，这样我们就能操练信心。你现在明白吗？你必须有另一面，行，你必须有坏女人来突出真正的女人，行， 必须有谎言来使真理肯定，使它能好好发光。如果一切都是真理，那就非常普通了，行。但你看，那是君尊的事，是真实的事，当真理和信心等等，那就是这样。那我们必须有这些正反两面，事情必须这样。你必须有好的日子来使你喜爱，那有坏日子来使你喜爱那好的。你必须有一点疾病来使你喜爱健康，行。你必须有山谷来使你喜欢山顶，那有朝一日，那一切都将是山顶，一切都将是健康，都是神，一切都将是喜乐，那将是没有穷尽的喜乐。但在那个时间之前，将必须有这些的正反两面。大家明白这个的请说阿们。这个姑娘说她想要寻找神，那她到处去，她去这个教会那个教会，那无论什么教会，但她都找不到。那一次她发现自己走在路上，那有一个小个子的老人走下来，那一个小个子在背上驮着整栋的大教堂，他正走在路上，他说啊，你太好了，带你把这一切都驮在背上，那会压碎你的。他说不，他不会压碎我的，因为我就是他建造在上面的磐石，那就是他。让我们来祷告。万古的磐石啊，我太高兴就行驶在一栋大教堂里，知道我们这安息在那磐石上。哦，这磐石它不过是纸，当磐石开始背着它飞快的前行时，悠扬的钟声开始在里面敲响。万古的磐石，把我们藏在你的怜悯里，带我们走在路上和生命的河上，使我们的心一路充满喜乐，并对你发出叮当的赞美。我们为今早圣灵在道里的造访而感谢你，因为圣灵进来使道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真实，赦免我们的亏欠和我们所做或所说的一切的错误的东西，赦免我们。父神的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我们祈求你的怜悯降落在我们身上。主啊，我祈求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让我们很快回来，在这里讲完这几章，讲这七印。主啊，盼望你让我们那样做的那个时刻，父就在我们的这个小教会里，我们祈求你应允我们这事，使我们能明白神的这些伟大的事。主要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这个，乃是我们饥渴的心相信。我们祈求你应允。主要我们为我们的那位弟兄神差派给我们的忠心的牧师祷告，我们为他祷告，愿你帮助他，祝福他，他和他甜美美丽可爱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们。我们为所有的理事和执事以及每个来这教会的人祷告，不但为我们，还为别人和所有求告你名的人。我为来自全国的朋友们祷告，只要一通知他们就来到了这里。父，我真为此而感谢你。我祈求你加快耶稣回来的日子，我们大家就要聚集在一起，那里不再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再有时间，而是融入永恒，我们大家就能永远在一起。主啊，求你应允。主啊，如果今早在这里还有人不知道你是他们的救主，愿他们想要熟悉这位手里握着七印封严的奥秘之书的羔羊。神的，愿他们熟悉的，将来当我们看到那些印被揭开时，我们就能看到神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为了神的荣耀，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当我们低头时，有没有人说，布兰弟兄，当你祷告时请纪念我，我想在祷告中被纪念。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是的，神恩待你们，是的。可能有两达或更多的人举起了手。欧洲安，你看见他们的手，你知道他们的愿望，你知道他们心里是什么。我不知道，主，祈求你向他们启示你的良善和怜悯，原谅他们不管是什么。如果是疾病，主啊，请医治他们的身体，使他们痊愈。父啊，动工吧，圣灵正在聚会中，在会众中，愿天上伟大的神大大的恩膏祝福在神面前的每一个人，使我们今早从这里离开时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求你应允。我现在软弱疲乏，我的声音都没了。神啊，我为自己的力气来祈求你，你会帮助我们，你会加力量给我们。主啊，修补那里的伤口，请你让神的圣油运行在这里，在其他的每个伤口上，主啊，从每个地方到每个人， 主啊，我们想活着尊贵你和荣耀你，求你应允医治所有的病人和痛苦的人。主啊，归荣耀于你自己，因为我们晓得过不多久我们将不再有这些的聚会，他们将消失，将成为过去了。父啊，请祝福我们大家，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父啊，我们要祈求你纪念今早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那些人，愿你赐给他们圣灵的喜大的荣耀和尊贵，求你应允。父，我们现在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父啊，和这里所有的人一起，我把自己也加进去，不要忘了我。主啊，请帮助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